夫于一楼高沟离东卧举卫三寒窝。王志说东方叫做宜，宜就是根基的意思，说的是仁爱而好生，万物从地中长出，所以天性柔顺，容易用道理来治理，甚至有君子之国不死之国。宜有九种，叫做犬宜、鱼宜、方宜、黄宜、白宜、赤宜、玄宜、风宜、阳宜。所以孔子想居住在九宜之地。从前尧命令西仲居住在鱼宜，叫做阳谷，大概是太阳升起的地方。夏后氏太康失德，夷人开始反叛。从少康以后，世代臣服于王者的教化，于是归顺于天子之门，献上他们的乐舞。桀暴虐无道，诸夷向内入侵，殷汤革命征伐并平定了他们。到了重丁时，蓝夷作乱，从此有时服从，有时反叛，持续300多年。吴已衰败，东夷逐渐强盛，于是分散迁徙到淮水、泰山一带，渐渐进入中原地区。等到武王灭掉纣王，肃慎前来进献石弩和苦史。管叔、蔡叔反叛周朝，于是招引诱骗夷狄，周公征讨他们，平定了东夷。康王的时候，肃慎又来了。后来徐夷建越称王，率领九夷攻打宗周，向西到达黄河边上。穆王畏惧他们势力正盛，于是分封东方诸侯，命令徐衍王统领他们。衍王居住在黄池以东，地方500里，推行仁义，陆地来朝拜的有36国。穆王后来得到骏马，于是派造父驾驭着去告诉楚国，命令楚国讨伐徐国，一天就到了。于是楚文王大举出兵灭亡了徐国。衍王仁义而没有权谋，不忍心争斗他的百姓，所以导致失败，于是向北逃到彭城五原县东山下，跟随他的百姓数以万计，于是命名那座山为徐山。厉王无道，怀疑入侵，王命令国众征讨，没有获胜。宣王又命令少公讨伐并平定了他们。等到幽王荒淫混乱，四夷交替入侵，到齐桓公修明霸业，排斥并击退了他们。等到楚灵王在申地会盟，他们也来参与盟约。后来越国迁都琅琊，和他们一起征战，于是欺凌华夏各国，侵略消灭小国。秦朝吞并6国，淮水、泗水一带的夷人都分散成为平民。陈涉起兵，天下崩溃，燕人未满逃避到朝鲜，于是在那里称王。100多年后，汉武帝灭掉了他，于是东夷开始和京城通使。王莽篡位，莫人侵犯边境。建武初年，又来朝贡。当时辽东太守季同威震北方，名声传到海外，于是魏、莫、倭、韩从万里之外前来朝贡，所以张帝、和帝以后，使者往来不断。到了永初年间多难，才开始入侵抢掠。桓帝、灵帝政治混乱，逐渐蔓延开来。自从光武中兴以后，四夷前来归顺，虽然有时违背反叛，但使者不断，所以他们的国俗风土可以大略记载。东夷大多是土著居民，喜欢饮酒歌舞，有的头戴便冠，身穿锦衣，器具用祖豆，这就是所谓中原失去理智，到四夷那里去寻求。凡是蛮、夷、戎、狄总称四夷，就像公、侯、伯、南都称为诸侯一样。夫于国在玄兔郡以北1000里，南面和高沟离接壤，东面和一楼接壤，西面和鲜卑接壤，北面有弱水。地方2000里，本来是魏帝的领土。当初北方所离国的国王外出，他的侍妾在后院怀孕了，国王回来后想杀死他。侍妾说，之前看见天上有一股气像鸡蛋那么大降到我的身上，因此有了身孕。国王把他囚禁起来，后来生下一个男孩。国王下令把他放在猪圈里，猪用嘴哈气，他没有死，又把他移到马厩里，马也这样。国王认为他是神，于是听任母亲收养，取名叫东明。东明长大后善于射箭，国王忌惮他的勇猛，又想杀他。东明逃跑，向南到了掩护水，用弓击打水面，鱼鳖都聚拢浮上水面，东明乘着他们得以渡过，于是到了夫鱼，并在那里称王。在东夷地区中，最为平坦开阔，土地适宜五谷，出产明马、赤玉、貂皮、蜡皮、大珠子像酸枣， 用原木栅栏作为城，有宫室、仓库、牢狱。那里的人粗壮高大，勇猛强悍，并且谨慎厚道，不做抢掠之事，以弓、箭、刀、矛作为兵器。用六处的名称作为官名，有马家、牛家、狗家，他们的城邑村落都分别隶属于这些家，饮食使用祖豆，朝会时拜爵、喜爵、揖让升降。在腊月祭祀上天，大会连续几天，饮食歌舞，叫做饮鼓。这时判决刑狱，释放囚徒。有军事行动也祭祀上天，杀牛，用牛蹄占卜吉凶。行人不分昼夜，喜欢歌唱吟咏，声音不断。他们的习俗用刑严厉急迫，被处死的人都没收其家人为奴婢。偷盗一罚十二，男女通奸都处死，尤其严惩凶恶的杜甫，杀死后再把尸体放在山上。兄长死了，弟弟娶嫂子，死人用果而没有棺，杀人殉葬多得数以百计。他们的王用玉匣安葬，汉朝经常预先将玉匣交给玄兔郡，王死后就去取来安葬。建武年间，东夷各国都来进献朝见。25年，富余王派遣使者进贡，光武丰厚的回报他，从此使者每年往来。到安帝永初5年，富余王开始率领步兵骑兵七八千人抢掠乐浪，杀害官吏百姓，后来又归附。永宁元年，派他的继承人玉仇台到朝廷进贡，天子赏赐玉仇台印绶和金钱彩帛。顺帝永和元年，他们的王来京城朝见，皇帝安排了黄门鼓吹、角底戏来送他。桓帝延熙4年，派使者朝贺进贡。永康元年，王福台率领20000多人侵犯玄徒，玄徒太守公孙玉打败了他，斩首1000多级。到灵帝熙平3年，又送上奏章进贡。富余本来属于玄兔郡，献帝时他们的王请求归属辽东郡。一楼古代肃慎国，在富余东北1000多里，东边靠近大海，南面和北斡举接壤，不知道北边到什么地方为止。土地多山险要，人的形状像夫鱼，但言语不同。有五谷、麻布，出产赤玉，好雕。没有军长，他们的城邑村落各有首领。住在山林之间，气候极其寒冷，常常穴居，以身为贵，大的家庭要到九梯身。喜欢养猪，吃它的肉，穿它的皮。冬天用猪油涂身体，厚几分，来抵御风寒。夏天则裸体，用一尺布遮住前后。他们的人污秽不洁，在中间建厕所，环绕着居住。自从汉朝建立以后，臣服归属夫余。部众虽然少，但多有勇力，处在山险之地，又善于射箭，发射能射入人的眼睛。弓长4尺，力量如同弩。箭用苦木，长1尺8寸，用青石做箭头，箭头都涂毒，射中人就死。善于乘船，喜欢抢掠，邻国畏惧担忧，但始终不能征服。东夷富余饮食都用祖豆，唯独一楼没有，法俗最没有纲纪。高句丽在辽东以东千里，南面和朝鲜、会墨接壤，东面和斡举接壤，北面和富余接壤。地方2000里，多大山深谷，人随地势而居，缺少农田产业，劳力耕作不足以自给，所以他们的习俗节省饮食，而喜欢修建宫室。东夷相传认为他们是富余的别种，所以言语法律多相同，而跪拜时拖着一只脚走路都跑。共有5族，有萧奴部、爵奴部、顺奴部、冠奴部、贵楼部。原本萧奴部为王，逐渐衰弱，后来贵楼部取代了他们。设置官职有乡家、对卢、配者、古邹大家、主簿、幽台、使者、伯夷仙人。汉武帝灭掉朝鲜，以高句丽为县，使其归属玄徒，赏赐鼓吹乐人和祭人。他们的习俗淫乱，都清洁自喜，夜晚男女就群聚作乐，喜欢祭祀鬼神、社稷、灵星，在10月举行祭天大会，叫做东盟。他们国东边有一个大洞穴，称为岁神，也在10月迎接并祭祀。他们集会时穿的服装都是锦绣，用金银自我装饰。大家主簿都戴泽，像官泽，但没有后面的部分。小家戴蛇峰，形状像变。没有牢狱，有罪时各位家评议之后就杀掉他，没收妻子儿女为奴婢。 他们的婚姻都到女方家生下孩子长大，然后带回，随即逐渐营办送终的器具。金银财物都用于厚葬，积石为坟，也种松柏。他们的人性情凶暴急躁，有气力，熟悉战斗，喜欢抢掠，卧举、东魏都归属他们。沟里有明末，有别的种类，依傍小睡居住，因此叫做小睡末。出产好工，就是所谓的末工。王莽初年，征发沟里的士兵去攻打匈奴，他们不想去，强迫派遣，都逃出边塞为盗寇。辽西大尹田谭追击，战死。王莽命令他的将领严尤攻击他们，诱骗沟里侯邹进入边塞，斩了他，将首级传送到长安。王莽非常高兴，改高沟离王为下沟离侯，于是莫人侵犯边境更加厉害。建武八年，高沟离派使者朝贡，光武恢复了他们的王号。23年冬天，沟离残支落大家带生等10000多人到乐浪归附。25年春天，沟离侵犯又北平、渔阳、上谷、太原，而辽东太守季同用恩德信义招抚他们，都又归顺边塞。后来沟离王公生下来就能睁眼看，国人怀念他长大后勇猛强壮，多次侵犯边境。和帝元兴元年春天，又进入辽东，抢掠6个县，太守耿奎打败了他，斩杀他的首领。安帝永初五年，公派使者进贡，请求归属玄图。元初五年，又和会末侵犯玄图，攻打华丽城。建光元年春天，幽州刺史冯焕、玄图太守姚光、辽东太守蔡冯等率兵出塞攻击，捕获斩杀魏末首领，缴获兵马财物。公于是派他的继承人遂成率领2000多人迎击姚光等人，派使者假装投降。姚光等人相信了他们，遂成于是占据险要阻挡大军，而暗中派3000人攻打玄图、辽东，焚烧城郭，杀伤2000多人。于是征发广阳、渔阳、右北平、涿郡蜀国3000多骑兵同时救援，而末人已经离去。夏天，又和辽东鲜卑8000多人攻打辽队，杀害抢掠官吏百姓。蔡冯等在新昌追击，战死。公曹耿浩、兵曹院龙端、兵马院公孙仆用身体护卫蔡冯，都战死在阵中，死了100多人。秋天，公于是率领马韩、魏末数千骑兵包围玄图。傅于王派儿子玉仇台率领20000多人和周俊合力讨伐，打败了他们，斩杀500多人。这年公死了，儿子遂成即位。姚光上奏想趁他扶丧发兵攻打，议论的人都认为可以。尚书陈忠说，公以前桀骜狡黠，姚光不能讨伐，他死了却攻打他，不合道义，应该派使者吊唁慰问，趁机责备他以前的罪过，赦免不加诛杀，取他以后的好处。安帝听从了。第二年，遂成归还汉朝被俘人口，到玄图投降。诏书说，遂成等人桀骜叛逆，行为无状，应当斩首剁成肉酱给百姓看，幸好遇到赦令，祈求认罪请降。鲜卑、会末连年抢掠驱赶劫掠百姓，动辄以千计，而只送还几十几百人，不是向往教化的心意。从今以后，不跟官府战斗而自己亲近归附并送还被俘人口的，都给赎金，成人每人40匹肩，小孩减半。遂成死后，儿子伯固即位。后来魏末都顺服，东部边境很少有事。顺帝杨家元年，设置玄兔郡屯田6部，置地桓帝之间又侵犯辽东西安平，杀死代方县令，掳掠乐浪太守的妻子儿女。建宁二年，玄兔太守耿林讨伐他们，斩杀几百人，伯固降服，请求归属玄图。东卧举在高沟离盖马大山的东面，东边靠近大海，北面和翼楼、富余接壤，南面和会末接壤。他们的土地东西狭窄，南北长，大约折合方圆1000里。土地肥沃美好，背山面海，适宜五谷，善于耕种，有诚意村落和首领。人性情质朴正直，强悍勇敢，善于持矛布战。言语、饮食、居住、衣服有点像沟离。他们的葬礼制作大木椁，长10多丈，开一头作为门，心死的人先暂时埋起来，让皮肉烂尽，然后取出骨头放在椁中。 家人共用一个椁，雕刻木头像活人，根据死者的数量而定。汉武帝灭掉朝鲜，把卧举的地方作为玄兔郡，后来被夷莫侵犯，把郡治迁到高句丽西北，改以卧举为县，属乐浪东部都尉。道光武废除都尉官，后来都用来封赏他们的首领为卧举侯。他们的土地狭小，介于大国之间，于是臣服归属勾离。勾离又设置他们中的大人为使者，来监督管理，征收他们的租税、貂、布、鱼、盐、海中物产，征发美女作为婢妾。又有北卧举，又叫至勾楼，距离南卧举800多里。那里的风俗都和南卧举相同。边境南边连接一楼。一楼人喜欢乘船抢掠，北卧举害怕他们，每年夏天就藏在岩洞里，到冬天船道不通时才下山居住在村落中。那里的老人说，曾经在海中捡到一件布衣，形状像普通人的衣服，但两只袖子长3丈。又在岸边看见一个人乘着破船，头顶上还有一张脸，和他说话听不懂，不吃东西就死了。又传说海中有女儿国，没有男人。有人传说那个国家有神井，看一眼井就会生孩子。渭的北面与高句丽、卧举接壤，南面与陈韩接壤，东面直到大海，西面到乐浪。渭、卧举、高句丽原本都是朝鲜的土地。从前周武王把箕子封在朝鲜，箕子用礼义种田养蚕教导他们，又制定了8条法令。那里的人始终不偷盗，没有关门的习惯。妇女贞洁守信，饮食用竹编的器皿。此后40多代，到朝鲜侯准时自称王。汉朝初年大乱，燕、齐、赵地的人前往那里避难的数万人，而燕人未满攻破准，自己做了朝鲜王，王位传到孙子右渠。元朔元年，魏军南吕等人背叛右渠，率领28万人到辽东归附。汉武帝把那个地方设为沧海郡，几年后撤销。到元丰3年，灭掉朝鲜，分至乐浪、临屯、玄图、真番4郡。到昭帝始元5年，撤销临屯、真番，并入乐浪、玄图。玄图又迁到勾里。从丹丹大岭以东，卧举、会墨都归属乐浪。后来因为疆域辽阔，又分岭东7县，设置乐浪东部都尉。自从归附以后，风俗逐渐变差，法令禁令也渐渐增多，达到60多条。建武6年，撤销都尉官，于是放弃岭东地区，把当地首领都封为县侯，每年按时朝贺。没有大军长，他们的官员有侯、义军、三老。老人们自认为与勾离同一种族，语言、法令、风俗大致相似。他们的人性愚钝质朴，欲望少，不乞讨。男女都穿曲领衣。他们的风俗看重山川，山川各有界限，不能随便互相干涉。同性不结婚。有很多忌讳，疾病死亡就抛弃旧房子，另建新居。知道种麻、养蚕、做棉布。懂得观察星宿，预知年成风欠。经常在10月祭天，昼夜饮酒歌舞，叫做舞天。又祭祀老虎作为神。村落之间有互相侵犯的，就互相处罚，索取人口、牛马，叫做泽祸。杀人的抵命。很少盗贼。能徒步作战，做长3丈的矛，有时几个人一起拿着。乐浪的檀弓出产在那里。又多产文豹，有种果子大小的马，海里出产斑鱼，使者来都进贡这些东西。蚶有3种，一叫马蚶，二叫陈蚶，三叫卞陈。马蚶在西边，有54国，北面与乐浪接壤，南面与倭接壤。陈蚶在东边，有12国，北面与会墨接壤。卞陈在陈蚶南边，也有12国，南面也与倭接壤。总共78国，薄济是其中之一。大的万余户，小的几千家，各自在山海之间，土地合计方圆4000多里，东西以大海为界，都是古代的陈国。马蚶最大，共同立他们的首领为陈王，都城在木之国，统治整个三韩地区。那里的各国王先前都是马蚶种人。马蚶人懂得种田养蚕，做棉布，出产像梨一样大的栗子。有长尾鸡，尾巴长5尺。村落混杂居住，也没有城墙。挖土洞做房子，形状像坟墓， 门开在上面，不知道跪拜，没有长幼男女的分别，不看重金银锦缎，不知道骑牛马，只重视阴珠，用来坠在衣服上做装饰，以及挂在脖子上垂在耳朵上，大致都是剃头露顶，穿着布袍草鞋。他们的人强壮勇敢，年轻人有盖房子出力的，就用绳子穿过脊背皮肤，拴上大木头，欢呼着表示健壮。经常在五月田猎完毕时，祭祀鬼神，昼夜饮酒聚会，成群结队歌舞，跳舞时往往几十人相随，踏地为节奏。十月农事结束，也这样做。各个国家村落各用一人主管祭祀天神，称为天君。又立苏图，竖起大木悬挂灵骨，侍奉鬼神。南边边界靠近窝，也有纹身的人。陈寒，老人们自称是秦朝逃亡的人，躲避繁重劳役。到了韩国，马韩哥让东边边界土地给他们。他们把国叫做邦，公叫做胡，贼叫做寇，行酒叫做行商，互相称呼为徒，有点像秦朝语言，所以有时也叫他们秦韩。有城墙栅栏和房屋。各个小城邑各有首领，大的叫陈志，其次有检测，其次有繁枝，其次有沙溪，其次有一解。土地肥沃，适宜五谷，懂得养蚕种桑，做戏卷布，嫁娶按礼仪，行路人让路，国家出产铁、卫、倭、马韩都来买卖，所有贸易都用铁作为货币。风俗喜欢歌舞、饮酒、谈色，孩子出生后想让他头便便，都用石头压着。便臣与陈韩混杂居住，城墙衣服都相同，语言风俗有差异。那里的人身材都高大，头发美，衣服清洁，但刑法严厉。他们国家靠近倭，所以有不少纹身的人。当初朝鲜王准被魏满打败，就率领他的余部几千人逃入海中，攻打马韩，打败了他们，自立为韩王。准后来灭绝，马韩人又自立为陈王。建武二十年，韩人连司人苏马氏等人到乐浪进贡。光武帝封苏马氏为翰连司义军，让他归属乐浪郡，四世朝拜。灵帝末年，韩魏都强盛，郡县不能控制，百姓苦于战乱，有很多流亡进入韩地的人。马韩西边海岛上有周胡国，那里的人身材矮小，剃光头，穿皮衣，有上衣没有下衣，喜欢养牛猪，乘船往来，在韩地做买卖。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居住，总共100多个国家。自从武帝灭掉朝鲜，派使者与汉朝通使的有30多个国家，各国都称王，世代继承。大倭王住在邪马台国，从乐浪郡边界到那里有12000里，到西北边界居邪韩国7000多里。那个地方大致在会稽东野的东面，与珠崖、丹耳相近，所以法令风俗很多相同。土地适宜种稻谷、麻、苎、蚕桑，懂得纺织做细绢布，出产白珠、青玉。山上有丹土，气候温暖，冬夏都有蔬菜，没有牛、马、虎、豹、羊、雀。他们的兵器有矛、盾、木弓、竹箭，有的用骨头做箭头。男子都在脸上和身上刺花纹，依照花纹的左右大小来区分尊卑等级。他们的男衣都是横幅，连接起来竖住。女子披散头发，曲曲盘绕，衣服像单背，从头上套入穿着，并且用丹珠涂身，像中原人用粉一样。有城墙栅栏房屋，父母兄弟分开居住，只有聚会时男女没有分别。饮食用手，而用竹编器皿。风俗都赤脚，以蹲作为恭敬。人性嗜好饮酒，长寿活到100多岁的人很多。国家女人多，大人都有4、5个妻子，其余的人有2、3个。女人不淫乱不嫉妒，又风俗不盗窃，很少争斗诉讼。犯法的没收妻子儿女，严重的灭门。人死后停丧10多天，家人哭泣，不敬酒食，而同辈的人唱歌跳舞取乐，用烧灼骨头来占卜，用以判断吉凶。渡海出行，让一个人不梳头洗澡，不吃肉，不接近女人，叫迟衰。如果路上吉利，就给他财物。如果生病遭遇灾害，就认为迟衰人不谨慎，就一起杀了他。建武中元二年，倭奴国进贡朝贺， 使者自称大夫，是倭国最南边的边界。光武帝赐给他印绶。安帝永初元年，倭国王帅生等人进献牲口160人，请求朝见。桓帝、灵帝之间，倭国大乱，互相攻伐，多年没有君主。有一个女子名叫卑弥呼，年长不嫁，侍奉鬼神道，能用妖术迷惑众人，于是共同立他为王。侍婢上千人，很少有人见到他，只有一个男子给他送饮食，传达话语。居住的宫室、楼观、城栅都手持兵器守卫，法令风俗严厉。从女王国向东渡海1000多里到居奴国，虽然都是倭种，但不归属女王。从女王国向南4000多里到侏儒国，人身高3-4尺。从侏儒向东南行船1年到裸国、黑齿国，使者一船所到达的到此为止了。会稽海外有东提人，分为20多个国家，又有夷州和澶州。传说秦始皇派方士徐福率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，寻找蓬莱神仙，没有找到。徐福害怕被杀，不敢返回，于是停在这个州上，世代相承，有几万家。人民时常到会稽做买卖。会稽东至县有人入海航行，遭遇大风，漂流到澶州。那个地方极其遥远，不能往来。论说从前箕子遭遇殷朝衰亡的命运，避居朝鲜。开始那个国家的风俗不为人知，等到施行8条法令让人知道禁令，于是诚意没有淫乱盗贼，晚上门不关闭，扭转顽劣轻薄的风俗，趋向宽简的法令，推行了数百年上千年。所以东夷普遍以柔顺谨慎为风范，不同于三方。如果政令畅行，那么道义就在其中了。孔子心怀激愤，认为九夷可以居住。有人怀疑那里简陋，孔子说，君子居住有什么简陋呢？这也不过是空话罢了。后来那里与商贾交往，逐渐与中原相通，而燕人未满扰乱那里的风俗，于是跟着变得交薄不同了。老子说，法令越分明，盗贼就越多。像箕子那样省俭条文而用信义，这得到圣贤制定法令的根本了。赞语说，居住在鱼夷，那是阳谷，巢居山上，潜居海中，那边有九族。秦朝末年纷乱，燕人逃避祸难，混杂华夏交薄根本，于是通于汉朝。渺渺偏远翻译，有的顺从，有的反叛。